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13节到17节，然后这一段不是很长，那我们来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开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都救他，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雅勒夫，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读你的话。主啊，现在我们打开你的话，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主啊，你说你来是为了来招罪人，不是招义人。主啊，求你借着这样福音传福音的机会，主啊，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的福音。主啊，无论对于我们已经相信接受你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让我们来重温你的爱，重温你的福音。主啊，也为这些来到你面前无论是借着什么样原因来到这里的福音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主啊，借着这样的机会，你的圣灵动工，让他们来明白你的福音。主啊，因为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求你借着这样的时间，无论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我们一起在你面前蒙福。主啊，赐给我们安静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愿意接受你的真理，我们愿意接受你真理的光照和扶持。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所以呢这一次的主题会是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句，就是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有一个的问题，就是当主耶稣呢他去招呼这个税吏马太来跟从他的时候，然后呢税吏马太呢就在他的家摆了一个宴席，然后呢请他很多的朋友过来，然后呢主还有主的门徒就跟这些马太还有马太的这些朋友一起的吃喝。那一起的吃喝的时候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看见了，然后他们就提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问题来开始。当你看到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们不是为了去寻求一个答案说为什么。你如果好好的读的话，你可以品尝出来里面的一种味道，就是一种责备的味道，就是他为什么要跟他这些人一起吃喝呢？然后呢他们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他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一同的吃喝？他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吗？那些人是税吏，那些人是罪人。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的，因为这些人你看不是什么好人。那如果你从圣经，你有读一点圣经，你可以知道税吏是什么样的人。税吏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如果比较不好听的，就是像我们中国人会说的是汉奸。因为呢他们为罗马帝国来收税，然后呢他们也经常多收税，然后呢来压榨他们的同胞。所以呢他们好像是 我们中国人说的汉奸一样，但是他们可能那个时代说的是犹奸犹太人的那个奸细，他们很讨厌这些的税吏。那你想税吏的朋友有什么好人呢？所以税吏的朋友有可能也是税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或者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看这些人非常的讨厌。那当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吃喝的时候，在跟这些人一起谈话的时候，那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跟他们一起吃喝？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是一个好人的话，他为什么要跟这些人接触呢？如果耶稣是愿意的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想的一样，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让跟这些人一起吃喝的。但是为什么呢？所以可以提到一点，就是文士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是好人，那这些人是不好的人，我们不要跟他们接触。所以呢，这样一个问题就让我思想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什么叫做好人？所以经常当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很多人都会想，我是好人，我这样的人还不算好人吗？当然很多人不一定会在公共场合当中讲出来，但心里面是想，我是一个好人，像我这样的人还不算好人吗？那我要思想，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人？怎么样的人才叫做好人呢？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人是不是好人。所以我这边有三个例子，我们一起来思想。从前有个人当然这三个都是真实的故事咯。从前有个人呢，他很好的，他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当他每一次呢回家乡的时候，每一年过年回家乡的时候呢，他都会发钱给这些他村里面的这些很穷很穷的这些孤寡的老人，他就发很大的一个红包给他，就每一年都发一个很大的红包给他。那这些人当然很开心哦，因为他每一年回来都是发很多的钱给这些孤寡的老人，所以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摆脱这样的贫困。第二个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呢他对他的妈妈非常的孝敬，他很体会他妈妈的含辛茹苦把他拉扯长大，所以他很听他妈妈的话，非常的爱他的妈妈。第三个人呢是在一个政府里面，他坐了很高的位置，这个人呢他不抽烟，他也不喝酒，所以他全心的都在工作上，他就是要带领他这个国家，因为他这个国家本来很穷，但是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他这个国家呢来走出这些经济的困难，然后呢成为很富强的国家。但是还真的他努力的，他去做了，还真的是达到了，他国家成为一个很强的国家，旁边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们。我想在你的心中肯定会觉得这三个人真的是很好的人，对不对？看他们做得多好，能够愿意帮助别人，愿意去爱别人。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第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走私犯，他呢走私了很多很多的钱就是逃了很多的税，不是几百万，是上亿几十亿的税，就逃了很多的税，他当然赚了很多的钱，他把这些钱来帮助这些的孤寡老人。第二个人呢是一个很凶悍的一个匪徒，他虽然在家里面呢爱他的妈妈，但是他出去不是爱别人。所以当他是怎么抢钱的呢？当有人从银行拿钱出来的时候，他直接上前去就是开枪，就把钱抢走了。但是他很爱他的妈妈。第三个人是谁呢？ 第三个人可能大家很明白，也有人也可能猜到，这个人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领袖，他叫希特勒，就是他这个人把二战给弄起来的。但是他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个人是好人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好人的时候，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来今天来，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些的标准。刚才我们说到那三个故事，当我们没有去认识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就是个好人，他就是个很好的人嘛。所以常常我们的标准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标准是有问题的，我们对好人的定义是有问题的。所以刚才我说到了这个三个，就是要说到我们常常觉得很片面的看到这个人很好，他就是个好人，这个人对我很好，他就是个好人。另外一个很多人的标准是很低的，他觉得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赌博，我就是个好人。第三个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常常我们的标准，对好人的标准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比较的是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常常比较的是我们旁边比我们还不好的人。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还做得很好。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人讲的一个故事，很好。就是当以前英国的时候，有人那个掏那个烟囱嘛，就以前烧那个柴的时候烧要掏那个烟囱，因为灰很多，烟灰很多，所以有一种职业就叫掏这些烟囱的一种工人，他们要把这个烟囱给疏通了。所以有两个人一起去掏那个烟囱。你知道如果要烟囱要进去，然后有很多的灰会在你的脸上了。当他们这两个人结束了工作呢，有一个人呢就先爬起来，从烟囱里面爬起来，然后呢他就赶紧去小河边去把那个脸给洗了。那另外一个人是后面爬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人呢就爬出来之后，第二个人爬出来之后呢就看到第一个人，因为第一个人已经脸已经洗好了嘛，那第二个人呢就看了看他，然后就回家了。那你可以猜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为什么他直接回家呢？因为他看到那个第一个人去已经洗好脸的那个人脸是干净的，所以这个第二个人他也觉得他脸是干净的，所以他也回家了。所以他顶着个很脏的一个脸回去了，走在街上，所以所有人都笑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常常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跟别人比较，哎，我们还蛮好的，所以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一个好人。但是其实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好人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好人也是相对的。为什么说是相对的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所以中国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说到这个好人，或者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好人的时候，他们标准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要让我们来一起思想的是，真正的好人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他有多高，那这个标准高到哪里？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几节的经文，可以看到好人的标准是什么。这里有看到在一节是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那你有说到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这里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成为一个好人吗？标准之一就是好事的范围是所有的好事你都要做到，一件都不可以落。因为这里有100条的好事，你100条都要做到。 不能说我 只做当中的一条我就是好人，不是，标准是100条要做到，而且这100条呢每一条都要做好，要做满。就像常常我们中国的父母会要求孩子说99分考了99分，但是他会问你说那一分去哪里呢？同样的，如果要成为一个绝对好人的标准，就是你要有完全的把这些好事都做下来，一件都不可以落下。第二个是你要做好吗？你的好事不仅仅只是在你的外面，不仅仅只是在你的行动上。你说我在外面我做很多的好事，圣经的标准是你也在你的心里面做，心里面也要好才是真的好，就是你外在跟内在都是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说到很多，比如说在约翰一书3章15节，那你有说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杀人不仅仅是你外面把一个人给杀死了，你里面的那种恨也同样的是在杀人。所以其实圣经的标准，对好的标准是很高的，就是你不仅要外在要做到，你里面也不可以有恨，不可以有这些的贪心，这些的不好的意念。好，刚才我们说到范围，就是所有的都要做到，而且要包括你的里面跟你的外面。还有呢，有人说是啊，我已经做了，我20岁之前我都做了，我都是这样做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有可能有。但是圣经还有另外的标准，就是你要成为好，这个标准是每时每刻都是要成为好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从你的出生到你的死亡，你每时每刻都要是好人，这个才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刚才跟你刚才所觉得的那些标准来比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标准真的是太可怕了，你没有办法达到，是不是？所以有个人就说到一个很真实的话，他就说世上有好人一共有两个，一个呢已经死了，另外一个还没有生出来。所以他说到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世上没有好人，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的好人，找不到一个完全的好人。所以圣经呢其实也很坦诚的来告诉我们说，世上没有好人，没有义人。你可以在罗马书的3章10节，圣经里面有说到，他很清楚的就说到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不是只有一个，是连一个都没有。然后在罗马书3章9节，那里有说，他说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这里说到一点是犹太人跟希腊人，可以指的很多的人，可以指的里面很多是很穷的人，很富的人，有宗教的人，没有宗教的人，有受教育的，没有受教育的，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好人。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好人的标准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世上的这些标准就是非常的低了。但是你们又会发现上帝的标准又是太高了，我们怎么办？我想当谈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不服气，他会觉得我确实做了好事啊，对不对？我确实做了一些好事啊，我也确实对别人好了呀，我也确实的去照顾了别人，去爱了别人啊，那这些怎么算呢？难道上帝都觉得这些都是不是好的吗？不是的。其实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64章6节那里，其实有说到很重要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里说到所有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这里没有否定我们做的义，上帝并没有否定你做的好事，但是他做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为什么？他说你们做的好事呢，就像污秽的衣服。污秽的衣服怎么呢？你可以理解为脏的衣服，很脏的衣服。好，我想做一个调查，有没有今天穿很脏衣服过来的弟兄和姐妹或者朋友？有没有？请你举一下手。你有没有把你家里面最脏的衣服你穿出来？会不会？我觉得正常人不会，对不对？正常人不会把那些很脏的衣服穿出来，是不是？很脏的衣服是需要去洗的。但是有个问题是，这里的一个比喻很形象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就是穿着很脏的衣服出来炫耀，你看我做的多好，你看我做的多好。所以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也是可能也发生在家里面的，可能也发生在你们家里面，就是当有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你知道吗？我这个也不做，我那个也不做，这样也不做，那样也不做。你像还有我这样的好人吗？然后他的家人就在旁边偷笑。为什么呢？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知道吗？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知道吗？对不对？他在炫耀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好人。但是旁边的人很清楚你的人，他知道很多很多我们的缺点，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地方。所以这里说到我们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就像脏的衣服一样。他没有否认我们做的好事，他没有否认我们做的好事，但是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所做的这些好事都是不完全，都是不完全的，都是不够的，或者是都是不够好的。所以当有人如果说这些的好事上帝不会纪念吗？他会纪念。但是如果你说这样的好事，做这样的好事就可以成为好人，在上帝面前不是这个标准，其实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回到刚才已经绕了一个圈，然后我们回到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可能明白一点，为什么他们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屑跟这些罪人跟这些税吏一同的吃饭，为什么？因为觉得他们不好，他们觉得这些人不是什么好人。相反的，他们觉得因为我是好人，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有宗教，我们是有道德感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跟他们一起。但是他们也是好人吗？我们从刚才的那个标准来看他们这一些，如果你有读一点圣经，你可以知道当耶稣在一段经文里面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是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外面做得很好，但是你们背后做了很多肮脏污秽的事。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耶稣指出来很多很明显的罪出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做不到的地方。但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可能并没有比这些税吏来的做这么多的坏事，但是如果在上帝的标准面前，他们也没有办法达标，他们也没有办法来像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事情要做到，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而且一直要做到。所以你可以看见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的回答。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得着医生，有病的人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我是来是召罪人。所以当你听到好像很恐怖，很多的压力，那我怎么办？我不是一个好人，照着上帝的标准我不是一个好人，那怎么办？但是主这里很清楚的说，他来不是要来找好人的，他来是来找罪人的。所以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他来拯救我们。所以他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他这里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个医生跟病人的例子。大家也知道最近的这个事情，疫情，你知道医生就很重要了，你知道医生就很重要了。所以健康的人你不需要医生吗？那有病的人就需要医生了。医生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来医治疾病，就是为了来帮助这些病人。同样耶稣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他来就是为了来解决罪的问题。你身上有病，你当然需要医生了。那你身上有罪，你没有办法自己来除去的时候，你就需要来救主，你就需要来到救主的面前。所以这里其实也说到一点很有意思的，其实你当然你去看这句话，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把它倒过来一下，我来本不是招罪人，乃是招义人。我来本不是招罪人，乃是招义人。你能听到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就是世界上的宗教他们所教的，他们所要的，他们要来找的是好人。你是一个好人，你就会得救。你要做好，你就会得救。他们不要找罪人的，因为罪人不配受到得救，不配不应该得救的，应该灭亡的。但是这里说到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是不一样的，他说是我来是要来招罪人，而不是来招义人。但是世界上的宗教就告诉你，我们来呢是来招义人的，不是来招罪人的。所以你是罪人吗？那就不要来。但是你是义人，我们就欢迎你。这也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你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吃饭？你应该来的是要来招义人的，就是招我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但是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一起呢？但是你想，上帝真的是不一样，神的慈爱真的是，你可以看到神非常的慈爱这些的罪人。所以我们回到刚开始的这段经文，如果你读十三节的话，你会看到他那里说，他说主耶稣到海边去，然后呢很多人就过来听他讲道，然后呢来听他的教训。然后他就突然一个转折，他说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税吏坐在税关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那边的时候，没有人理这个税吏的，很多人都是厌恶鄙视这个税吏的，甚至这个税吏可能都没有权利能够来到跟人群在一起的，没有人愿意跟他待在一起的。但是他在人群当中，他就单单看到那个税吏，然后他就跟他走过去，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要不要来跟从我。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很当时想象当时马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当没有人愿意理你的时候，当没有人愿意来那个的时候，来尊重你的时候，虽然马太是很有钱，他很多的收了很多的税，他也很富有，但是他真正的朋友是很少。为什么？因为他这样的名声，很少人愿意跟他一起接触的。 他是外面是很富有，他很好，住的大的房子，但他心里面是很干枯，很孤独的，很痛苦的。但是当这位主耶稣走过来跟他说，你要不要来跟从我，所以他真的是做到，我来是来找罪人。然后呢，当马太很开心他愿意来跟从主的时候，马太可能会告诉主说，主啊，你看我还有很多的朋友，我可不可以邀请他们一起过来。那这些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可能是税吏啊，可能是一些其他一些又是不好的人。但你向主说，不要了，拣选你一个就够了，你要这么多税吏干嘛啊？整个就像好像人家说一个贼窝一样，就都是不好的人在一起。但是我想主不会那样子，主是很欢迎他们一起过来。所以当这些人过来之后，你想他们一个心情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接下来读的话，你可以看到第十五节，他说，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接下来有说，他说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所以当马太将他的朋友召聚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接纳这些的罪人。这里说到接纳，不是说主耶稣认同他们这些做法，而是说主耶稣来接纳这些当时的社会里面的人，他们所厌恶所唾弃的这些人，他真正去接纳他们，让这些人觉得他们得到了尊重，而且呢他们也得到了拯救，他们愿意的来靠近这位主。所以你想，这是对这些罪人是多么好的一个盼望，多么好的一个机会。他是像一个医生一样来拯救来医治这一些在痛苦当中的人。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来是来找罪人，主耶稣他真正是做到了。那么我们反过来说，你可能说今天的我坐在这里，我并没有像这些人这么的坏，我没有像这些人这么的做这么多可能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其实在上帝的面前，他只是做的比你更多一点，但是你做的也不是那么少。所以你可以去一个法庭上的时候，有个人说，你看我就只有一张的罚单，你看对面这个人他有100张的罚单，你看他你应该多罚他一点少罚我一点，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人多坏，有100张的罚单，但我只有一张。法官会说，好，那你回去吧，那你不用受罚了，因为这个人太多了，所以钱够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你所做的好事呢，就像很脏的衣服一样，当你拿出来这些脏的衣服在街上走四处去炫耀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知道别人闻到的那个味道，或者别人看到那个脏衣服的那个很多的脏的东西在上面。但是主这里有说，我来是来找罪人。所以当我们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这个不是 一个很攻击性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词，而是我们真正的要把你放到一个地位，是我们真真正正是一个罪人，我们做了太多太多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认为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底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真真正正是很不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来找罪人。这里给我们一个盼望。所以当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的心有触动，你会知道啊，我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人。那么我很盼望的告诉你，你有盼望，你不至于绝望说啊，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不是，你有盼望，因为主说，我来是来找罪人，我来是来找罪人，所以他要的就是你。所以当你愿意的真正的承认你是个罪人，愿意的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来像这些税吏这些罪人一样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你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一个义人的身份。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主来是要来找罪人。但我们要看到另外一面，一种情况，或者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很好，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他们自我自己我已经很好了。但也是在今天很多人身上，我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耶稣？我们就一个故事来做结束。这个故事呢是很久的一个故事，一个中国的一个故事，叫做扁鹊见蔡桓公的一个故事，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扁鹊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医生。那蔡国有一个国王叫做蔡桓公，那这个扁鹊呢很有名，很厉害的名医，所以呢他就去有一天去看这个蔡桓公。然后呢他就看到他的时候呢，他仔细的看了看他，然后就告诉他说，他说大王您得病了，现在的病呢是在您的皮肤的上面，所以您要赶快治，现在呢很容易治好。然后呢这个蔡桓公呢就觉得不以为然，因为在皮肤上嘛，他也一来也没有感觉痛，也没有感觉什么不舒服，他就拒绝他，他说我没有病用不着你来治。然后呢过了10天呢，这个扁鹊呢又去见蔡桓公了，然后他很着急的就跟他说，他说您现在您的病已经到肌肉里面去了，所以您要赶紧治疗。蔡桓公呢就非常的不开心，他说我根本没有病，你走。然后呢他走后呢他很不开心，因为第二次来。再过了10天呢，这个扁鹊又去看蔡桓公，他就看了看他，然后就很着急的跟他说，他说您的病已经到了肠胃了，现在不能再耽误了，如果你再耽误呢就很可能出问题了。这个蔡桓公呢也很不开心，他说你说什么话，我没有病，我一点没有病，我都好好的。然后呢再过了10天，这扁鹊再去见蔡桓公，然后他看了他一眼他就跑了。然后呢蔡桓公就很奇怪，他说你为什么跑呢？看见我就跑。然后他说我为什么看见你就跑呢？因为呢刚开始病的时候，在皮肤上的时候是会如果医的话是会慢慢好起来的，那如果你在肌肉里面的话就可以用针灸，那就会好的，如果在肠胃里面的话呢就可以吃药，但是你现在你的病已经到骨髓里面了，那这种病呢我也没有办法医了，即使我是这么有名的医生，我也没有办法医你了。 所以我就看见你就赶紧跑了。然后五天之后呢，这个蔡桓公的病就发作了，然后他就赶紧去找这个这个扁鹊，赶紧去叫人找他来医他，但是他已经逃跑了。然后没有过多久，这个蔡桓公就病死了。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当我们去认识到我们自己不是义人的时候，我们真正需要像主耶稣说的，有病的人就要医生，有罪的人就需要救主。所以你需要救主。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带领那些福音朋友能够来到这边，能够好好的听，能够明白。所以当我们求主来做工，来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讳疾忌医的一个人。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你从天降到地上，主啊，你也怜悯来可怜我们这些的人，我们这些的罪人你也在你也告诉我们，你来，你不是来招义人，你来是招罪人。主啊，我们这些罪人真的蒙你的拣选，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求你来打开这些还没有相信你的福音朋友的心。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你，就像病人需要医生，那罪人是需要救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要来拯救你所拣选的人。主要也拯救这个世代的人，主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去思想，我们真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曾经那么的不堪，那么的犯罪，但是主，你来，你说你就来招罪人。我们没有做到多少好来蒙你的悦纳，反而是你愿意的来抚救我们这些卑微、这些软弱的人。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思想你的福音，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更加的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带领，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